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乍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君王。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珊珊，
我是小明。
珊珊，小明好久不见了。
哎呀，是啊，终于来了。
是的，因为我们过去两个多月呢，我们邀请了一些新加入的组员，让他们也体验一下。那么今天也欢迎珊珊跟小明再次来到我们小组查经。我们相隔了三个礼拜吧，我们一连六集都进到马可福音，愚顽人的成长路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我们又回到以赛亚书的怀抱了。芷梅，你兴奋吗？我们又查考以赛亚书了。
当然兴奋啦，因为我们又在苦恼，为什么要宣讲一个那么严重的信息，沉重的那个信息。
你说到一个关键词，今天我们会看一篇很沉重的信息来的。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3章1到22节。我们在三个礼拜之前呢，停留在以赛亚书12章。12章是一首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赞美诗歌，跟摩西的歌呢很相似的。摩西的歌颂扬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解救，那么12章呢，它是预言被掳的释放，激发了人内心的感恩之情。神在一块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呢，给人救恩的泉水。神是万民的主，到那日大家都要分享祝福，向神唱歌，将他的作为普传天下。今天开始13章一直到27章，它是一个新的篇章，我们给它一个主题叫做列国神谕。先知的目光从西安转向了神对列国的审判惩罚，所以希望呢大家有点耐心陪着我们看这个新的篇章。珊珊，可以请你帮我们读第一节吗？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
末世这个词呢，在原文的字义当中，除了有预言之外呢，还有什么意思呢？结合这个含义再去理解，到底先知传达信息的时候带着怎么样的心情呢？其实芷梅已经帮我们剧透了，他刚才说到一个关键词，那就由你来分享吧。
这个末世有两个意思嘛，其中的一个是预言，另外的一个是重担。结合那个意思，就是说来自神的一个相当严肃和沉重的信息，好像一个重担压在你的心头里面。
嗯，压在谁的心头呢？
以赛亚的心头里面。
他传达信息的时候，他是怀着什么心情的呢？
刚才说是很沉重的嘛。
嗯，
而且那个重担重到一个地步，要吐出来，如果不吐出来，他就会快死了，必须要宣讲出来的。
我说一个说法，看你同不同意啊？以赛亚或者其他的先知，他们不是冷眼旁观的传送人。
同意。
对于一个有上帝之心的先知来说是很艰难的，因为上帝的心是宽容的，上帝希望人悔改，希望见到全地复兴，不是乐于见到全地毁灭的。所以呢，以赛亚怀着沉重的心情来预言巴比伦未来会很强大的帝国的一个重担来的。13章的标题跟其他章节是不一样的， 明确指出那个作者就是以赛亚亚摩斯的儿子，他在预言一个关于巴比伦的重担，他将要传递一篇很沉重的信息的。很快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神吩咐一支怎么样的军队向巴比伦发出挑战的旗帜呢？经文用了什么词语来形容他们呢？
在经文里面用的就是我所挑出来的人，我的勇士，金夸高傲之辈，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名，是耶和华恼恨的兵器，从远方来，从天边来。
指挥官是谁呢？
指挥官就是上帝。
对，我们这个部分呢，很清楚见到军事命令的下达。你知道这个指挥官是谁？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假设珊珊，你是巴比伦的，你从远处见到一队那么庞大的军队，第一个反应会是怎么样呢？你会怎么形容，用你自己的文字来形容这个即将到来的军队呢？
声势浩大。如果我是巴比伦的话，我毕竟也是一个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可能应激反应是我要立刻召集我全部的人马来应战。
你不会马上低头投降，但你意识到全部的人马我都要派上用场了。你呢，芷梅？
其实我也赞成珊珊所说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是耶和华派来的军队嘛。如果知道的话，他会非常的恐惧的。刚才说神吩咐一支怎样的军队嘛，不是一支普通的军队，他是一群大能的勇士。我们看第三节了嘛，具有这个极强的战斗力。怎么形容他们？是金夸高傲之辈。另外的一个和修版就是狂喜高傲的人，意思就是说对自己打仗得胜的能力蛮有信心。第四节，他是人数众多，来自多国多族，四面八方，而且是多人的声音，就是很多很多的人，这个军队是很庞大的。巴比伦要跟他们对抗其实也是很费力的。
二到八节已经构成一幅很清楚的图画，神从哪里呢？从远方，从天边，从各国组织庞大军队，亲自检阅他们，确保他们能够各司其职。那是不是要攻击或者针对一座城呢？好像也未必是的。特别我们见到第五节呢，下半节，军队要攻击的未必是一个国家，而是毁灭全地，毁灭一个活人之地。第六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个日子是对全地的一个审判，也是我们说拨乱反正的一天。刚才大胆假设，假设珊珊你是巴比伦的代表，面对耶和华的军队，人的反应呢应该像你那样，最起码我不会马上投降的嘛，最起码我都会差派我所有的兵队奋起抵抗。可是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却是脸如火焰般的那种恐惧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脸如火焰般的这个比喻呢？很有画面感的，为什么他们会有那种恐惧呢？
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军队呢非常的强大，而且我觉得它预示的是上帝的审判。当这样审判来临的时候，就我觉得人他从内心当中确实就是会惊慌的，充满恐惧的。这样的罪人他知道有这样的审判来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冲击吧，内心确实是极度恐惧的，是那种自己控制不住的恐惧。
我想奋力抵抗，但是我控制不了我内心的那种恐惧，是吗？
就是个脸如火焰，是一个之前没注意过这个词，原来它形容的这么形象。我立刻想起了一个世界名画，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叫蒙克的那个呐喊。
哦，呐喊、
可以，
那个表情，
对对对，就面部极度扭曲，然后充满恐惧。我觉得这个词就是把人们那种无所遁形的心态表现出来，淋漓尽致。
你只能呐喊，因为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本身士气就很高昂，毫不动摇地执行命令，向敌人发出怒火。这个是神清算巴比伦的日子，是充满烈怒的，他们根本没有力量去抵挡。经文说他们脸如火焰，被愁苦疼痛抓住的这个表现呢，更能衬托军队的威严。这个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军事对抗，不是人凭一鼓作气什么战术就能取胜的战争，体现了人在面对神圣审判时候的终极无力感。像刚才小明说的，我控制不了我内心的那种恐怖，因为神介入的时刻，它就会带来毁灭性的力量。黑暗代表巴比伦这个邪恶的势力，在光明面前就会像一根蜡烛那样瞬间的融化消散了。所以呢，无所不能的主他是在使用各国实现他自己的旨意，哪个国家哪个人能够抵挡呢？第九节，我想请小明帮我们读第九节经文好吗？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
我们再一次见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读先知书很困难，因为一大堆的字，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归纳。这个标题耶和华的日子临到，或者说一个重要的短语句吧，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分段更能掌握经文的脉络。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呢，好像又是一个新的段落来的。以赛亚宣告在耶和华的日子，什么天体星宿啊，受造界的秩序啊，也包括民族的命运都会遭到什么样的动荡呢？
天崩地裂，还有审判，不是单单是针对巴比伦的，而是全地的，
全地的
审判。第十节是整个天空与星球都失去光芒，违反这个常态的嘛。你看一下啊，星宿都是在晚上发光的嘛，日头一出就会光亮了，但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立刻的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这个是违反这个常态的，看到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恐惧嘛。第十三节第九节跟第十二节也说到这个大地也受到很大的震荡，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天摇寒地离位，哇，就是天崩地裂的情况。你看现在我们看地震啊，
对，火山爆发
也是非常恐惧的一场画面，本来是生机勃勃的大地现在都变成一片的荒凉，因为神审判罪恶的世界嘛，那个人受到惩罚了嘛，就会人口减少了，比这个俄斐的经第十二节那里说的
更少了。这个段落呢，我们见到神的日子将会以夜空中的星宿、太阳的昏暗为一个标志，见到你就知道耶和华的日子了。这是神在云层黑暗中临近的结果，绝对黑暗就是审判的一部分。我们说到天体星宿、受造界的秩序，好了，轮到民族的命运又会遭到什么样的动荡呢？
其实这个会带来很多的战争嘛，很多的生命都会被毁灭嘛，战争带来的残酷很严重的，比方说人为了逃命不断的被追赶吧，财物也会被抢夺，更凄凉的是作为女子会被侮辱，即便你能够幸存的也会被卖为奴，非常非常的悲凉。所以战争的残酷，有人说是不是神不怜悯，其实不是，是因为罪带来的可怕，神是要惩罚他们的。
罪带来的可怕，换句话来说，神不用主动伸手攻击人的，神只要收回他对人的保护，然后呢，任凭下面一大群罪人，你们自相残杀啊，你们自己做主，你们尽情发挥，他们一堆人就会滑向自取灭亡的深渊，因为罪孽本身就会刑罚罪人，审判是为了清除罪恶。我们见到一个很清楚很恐怖的画面，因为人破坏原有和谐的秩序，所有破坏秩序的人就应当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主题，巴比伦的重担。
一起查经吧。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在第七章已经见到过渔民了，那为什么来到第十章渔民的概念又再一次出现呢？
其实从经文当中看到他们属灵方面的复兴，认识到原来自己是何等的愚昧，现在呢抓住机会归回耶和华上帝，因为他们认识到唯有永不改变的上帝是他们所依靠的。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可以先再回头看一下第七章呢，以赛亚他去跟亚哈斯说话的时候是带着他的儿子的，他的儿子施亚雅述跟亚哈斯王去讲话。以赛亚的儿子呢，他的名字有一个渔民归回的那个意思，也就是实现了那个以马内利，这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兆头。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所以呢，渔民的存在呢，也都证明着神他确实会审判子民，但是呢，神也都同时会跟他的子民同在，就是留下一些真的敬虔耶和华的人。
渔民经过审判，经过亚述的入侵还能活下来的人呢，他们就亲自见证了惨痛的教训，告诉人你只有单单回归到圣约的关系当中，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你的身份，你才会知道原来他是唯一的投靠。
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上帝，我们来献上这平安经，只愿你心的欢喜，我们来献上属神的。
从今天起，我们又回到以赛亚书的怀抱当中呢，我们会查考一个很大的新篇章，13章一直到27章，当然不是今天一口气查考完，今天我们集中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3章1到22节。神审判的原则我们一定要能掌握，按真理，按公义，按罪恶的累积，按人的内心，神的话语呢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什么时候我们听到或者见到的事情跟神的话语与圣经真理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什么呢？会不会受到迷惑呢？那么在一个与神对立的世界，我们又站在什么位置呢？在一篇论巴比伦重担的信息里头，见到毁灭全地啊、刑罚世界这些的字眼，明明是列国神谕嘛，针对一个国家的嘛，为什么以赛亚会把巴比伦的审判意象跟世界因为犯罪受到审判的这个因果关系结合起来呢？
圣经原文中经常会提到巴比伦，但实际上呢，巴比伦它虽然真的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圣经里提到它的时候，不仅仅是指的这个国家，更是这个国家背后的那个精神，就是人类的那种骄傲自大，还有反神的那种精神。巴比伦这个词啊，它的字根来自于创世纪里面那个巴别塔，这个人类骄傲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世界。耶利米书51章的时候提到巴比伦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巴比伦在耶和华手中是金杯，使天下都醉了，万国喝他的酒，所以万国都癫狂了。这里面不是指巴比伦这个国家，而是指人类的那种骄傲的罪性。
你提到创世纪应该是来自11章1到9节，巴比伦从来都不只是历史上当中一个即将覆灭的帝国，珊珊刚才说的，它是人类文明自巴别塔以来集体性的骄傲、自我神话、对抗耶和华的原型。再说一遍，是来自创世纪11章1到9节。所以当以赛亚宣告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呢，原来他领受的意象并不只是一个政权的更迭，更是神最终要对付潜伏在人类权势背后那套从古至今他在运作的傲慢体系。审判巴比伦就等于审判了这个世界。我知道这集开始呢是困难，我们慢慢耐心的去查考。查考列国神谕这个大的主题呢，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个独立针对个别国家的政治性预言。作者更希望我们关注的是这一位万民的主宰，他怎么透过公义的审判洁净全地，成就他的旨意。再往下看17到18节，接续上文的内容，神吩咐庞大军队执行愤怒。17到18节，我们就具体知道神用了什么武器来审判巴比伦呢？
神用的武器和工具就是比底亚人，特征呢就是比较残忍。米底亚人呢，其实是波斯帝国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公元前539年呢，波斯王的居鲁士，他联合米底亚人就攻克了巴比伦，也完全应验了以赛亚书上面这个预言。
17到18节，我们见到好像揭晓答案呢。原来那个不爱金子也不爱银子的米底亚人，就是神召集的庞大军队。你给他多少赎金也阻止不了他们烧灭一切的这个残暴的行为，因为人家要的是鲜血。这里的描绘呢是米底亚人对巴比伦可怕的蹂躏，在强盛时期、和平时期骄傲自大、残暴无比的人呢，惩罚灾难临到的时候呢，巴比伦什么都不是，连丁点反抗的能力也都没有，因为神在使用米底亚人，也就是马代人惩罚这个在人看来非常强盛的巴比伦呢。19到22节，这个问题呢要深层的去思考一下，到底先知透过预言这座很骄傲的城市的命运来向他的读者传递什么重要的信息呢？
其实讲到的那个人那个骄傲自大嘛，巴比伦就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一个强国嘛。无论这个强国在地上怎样的耀武扬威，但是他仍然敌不过神的审判。骄傲自大，他现在所拥有的都只是暂时的，不是长久拥有的。如果你不敬畏神的话，其实神有一天会审判你的。所以预先告诉这个犹大人，将来的巴比伦无论他怎样强大，怎样压迫你们，也是有神一致会看顾你们的。
我尝试抓到纸媒刚才的分享，第一个， 他们以为自己的政权国家会永远长存下来嘛、
嗯、
其他国家抵不过我们的。第二个，纸媒的分享谈到那个时间性的，还有究竟列国神谕是说给谁听的呢？珊珊，你觉得列国神谕的读者听众到底是谁呢？
那肯定不是列国啊、
嗯、
因为那些外邦人他不会来听神的话，只有神的子民才会听得到神的话，所以是说给以色列人听的，
一定是说给以色列人听的。因为往后这个篇章里头是三章到二十七章，你会见到譬如摩押人呐、啊、非利士人呐、啊嗯、难道他们会跑到耶路撒冷乖乖的坐在那里听以赛亚讲信息吗？肯定不会的。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经文说，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你们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提到这两个罪恶之城呢？
因为就这两个城市呢，我觉得是代表了很多人犯罪，这样全城犯罪的这样一个形象吧，就而且他们的后果呢、
嗯、
比较形象的就是被神彻底的毁灭掉了、
嗯、
啊，自己就在旅游的时候嘛，就是有时候就在看一些的景点的时候，就我觉得有一个景点就是在欧洲，在意大利叫个庞贝古城。庞贝古城呢，火山的爆发啊、
嗯、
然后了就是把一切覆盖，然后了给烧毁掉了、
嗯、
啊，在庞贝古城里面它现在有遗址啊，然后就能够看到就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啊，确实是比较淫乱，就有很多的罪、
嗯、
有妓院，有这个就人们也不认识神，就是天天的这样的就是在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很多这种犯罪的活动、
嗯、
所以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呢，我觉得就是象征的这个世界上的罪之城吧。
嗯，无论是刚才小明说的那个古城我也没听到过、
嗯、
第一次听到，或者索多玛俄摩拉，他们好像是罪恶的一个标记、
嗯、
你一说到这三个城市吧，连上你刚才说的、嗯、你就会想到这个城市曾经或者现在都是很淫乱的、
嗯、
乱七八糟的，违背神的一个地方的、
嗯、
所以呢，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这话什么意思呢？这个短语不仅暗示一场不留活口的毁灭，它也暗示了道德的根源呢。巴比伦的倾覆呢，表面上肯定是那个米底亚人的作为吧，但实际上呢，是神对巴比伦邪恶罪孽狂傲的审判。我们回到刚才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我就是我问珊珊的，到底列国神谕是谁，是给谁看的？我们大家都有共识，肯定不是给列国的。以赛亚预期以色列人会听到这些神谕，那最终当然也是指向我们所有信徒，否则的话今天我们不会看以赛亚书十三章了。下面呢，容许我花一点点时间去说一下到底巴比伦神谕写成的时间好吗？刚才纸媒也说了一点点的、
嗯嗯，
关于作者是不是以赛亚本人呢，学者都有不同看法的。因为以赛亚生活在面临亚述威胁的时代，巴比伦当时还在的，已经有，但他不是什么很强大的威胁吧，而且他跟米底亚呢还是军事联盟呢。在那个时代啊，这篇的信息似乎把整个历史推前了一百多年，所以呢很有可能是后来的人给加上去的，我们说后期的编纂，为了安慰亡国被掳的，很后期了，让他们知道你们不是被神遗弃的孤儿，也提醒在巴比伦出生的新一代，你们不要被强盛的巴比伦帝国给吸引，因为压迫他们的巴比伦即将倾覆。可是呢，有的学者认为不是的，一定是以赛亚本人写的，从神那里领受异象，他提前知道巴比伦会成为犹大将来最大最大的压迫者。所以今天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详细研究双方的论证，但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哪个看法都好，神谕首要的目的让人知道看似很厉害，看似不可一世的巴比伦，也包括所有现在高举自己敌对神的人，都会在耶和华的日子归于无有。下面呢，我们讲一个关于巴比伦王的故事好吗？你会更具体化的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但以理书四章二十四到三十六节。神当时候呢，借着但以理向王宣告哪些即将要展开的历史呢？好了，这个巴比伦王他后来生病了，大概七年以后，很长的时间他终于好起来痊愈了。这个时候呢，他对神的态度呢，哇，与先前真的是180度的转变呢。到底这个故事讲什么呢？
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呢发了一个梦，梦到他离开自己的王位啊，同这个野兽同住啊，吃的都是好像牛一样吃草，
这个时候巴比伦王啊，听完以后就只是放在心里面，没有什么的哈。到后来解梦一年后，巴比伦王真的心高气傲，然后呢被赶出这个王位了哈，到那个旷野去生活哈。后来七年以后，这个日子满了，他就想望一下天啊，原来这个神真是伟大的，我要谦卑下来，因为我现在受的那个惩罚是来自神的。一年以前，但以理已经告诉我，只是我没有听，也不管他。现在我知道神真的存在，所以他就举目望天，赞美至高者。这个就是巴比伦王能够回转，然后就能够复国那个转捩点。
我们为什么会在查考以赛亚书十三章的部分提到尼布甲尼撒王的见证呢？其实跟以赛亚书十三章对巴比伦骄傲的审判呢，刚好形成一个奇妙的呼应的。刚才说的这个王呢，他最经典的一句话是，我要演绎一下，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光是这句话呢，就暴露他内心的骄傲，他完全把帝国的辉煌归功于自己的能力。但是呢，芷梅刚才说，患了病以后呢，一场大病呢，给他的人生带来翻转。我们说以赛亚他在宣告巴比伦帝国因为骄傲很快会倾覆的，但是但以理书却记录了一位巴比伦君王，他因为降卑谦卑最终被神恢复。不同的面向，我们见到神是历史的主，肯定的，神会阻挡骄傲的人，但神也会施恩给谦卑的人。那么最后呢，我想引述一位名人他说的话，美国首位神职人员出身的总统加菲尔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历史是展开的预言卷轴，透过这一番的言论再去思考今天我们说这个预言啊，这个末世的本质，你是怎么看人类历史上的列国兴衰的呢？
历史的背后是有一位掌管一切的神的，就是他对这个历史到底怎么发展，他有一个绝对完全的控制，有一个绝对的完全的主权，而且他也是有一个计划的。那我们看历史上的兴衰其实变来变去的，但是我们要去看那个背后不变的东西嘛。
我们会以为他突然变了，这个政权突然更迭了，又换了一个君王，我们以为是人为的。如果你再咀嚼刚才说的这句话，我们就要认清楚了，在时代的洪流，在政权的更迭，在历史的巨变当中，要认出那一位始终掌权的主宰。他既是用烈怒倾倒巴比伦的审判官，但同时他也是在西安设立十二章说的救恩之泉的拯救者，他要拯救他的百姓。那么今天我们看完十三章一到二十二节，明天那集呢还是会继续谈论巴比伦的担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珊珊，
我是小明，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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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有了。